Hello，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短视频的前世今生。短视频正式走进广大营销者的视野，应该是在2016年，著名的 Papi 酱2200万的贴片广告事件，几乎可以称之为是短视频可以盈利的里程碑。如果再往前追溯，2005年曾经有过一些极其火爆的视频，类似老男孩，比如青春期之类。他们的出现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制作，同时享有制作成本低且传播效果好等优势。虽然当时促进了拍摄视频的草根化，但是远远没有达到野火燎原的态势，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硬件设备所限。我们试想一下，十年之前咱们宿舍四个人共享512的网速，注意我说的512是 512KB，咱们家现在的光纤往往都是300兆、500兆，一兆是 1024KB。换言之，十年的时间，网速提升了约1000倍左右。试想一下，十年之前，咱们普通的大众每个月所享受到的移动流量包，大概也就是几十兆或者百十兆。曾几何时，观看视频的主要方式是看电视，或者是购买光盘，或者是同学之间 U 盘转存。有几个人真的舍得在线刷视频刷着玩，你流量不要钱吗？所以短视频的兴起，从根子上讲，并非什么大资本的注入，或者说某个神人发现了其商机，而是要感慨咱们国家这几年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没有 4G 乃至今天 5G 的出现，短视频终究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可以称之为短视频市场领头羊的快手，其前身是什么？GIF 快手，顾名思义，它起初就是一个做动态图的工具，后来才转型做分享类视频。坦白说啊，能够提出快手转型的职业人确实是有着超高的商业嗅觉，其商业价值和所需要的勇气甚至可以和当年淘宝屏蔽百度搜索相媲美。敢对自己下手，这可需要很大的勇气。当所有人都发现一个项目可以赚钱的时候，这个项目可能很快就不能赚钱了。当 Papi 酱一条贴片广告销售2200万之后，短视频的创作才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被营销者争相争夺，各大资本也开始群雄逐鹿。除了微信中间滑铁卢过一次，其他的短视频平台基本都在稳中求进。当然，由于微视背靠大树好乘凉，所以人家不愁入口，毕竟自己家的孩子谁有不疼的。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也就是4月份，微信呢开始限制了部分类型的短视频在微信内的传播，包括自家的微视。不过后来众所周知，微信对于朋友圈以及其他的平台的入口都给了微视很大的优势，同时享有了多维模式。什么叫多维？简单的说，就是你点过赞的视频在你朋友微信好友的后台，他们是能够看到的，所以这就等于多了一次推荐。这种多维的传播加速了微视的优化。当然了，正所谓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淘宝链接在微信中无法跳转，然后淘宝创造了用户使用淘口令的行为习惯，随后抖音等平台也推出了自己的类似的抖口令，间接的达到了内容在微信传播的目标。事到如今呢，短视频的价值可以说已经不言而喻，不需要外界再给予额外的刺激，相反需要对其进行规范化。经常能够看到各大平台被要求整改自查的新闻，比如说昨天啊 ，B 站要求整改，回应被约谈十余次，整改期间已排查处理相关的稿件。这是昨天的新闻，所以呢，无论说是个人还是平台，都应该意识到，只有不断的创造优质的内容，才能让短视频长久的存活下去。一味的哗众取宠，只能慢慢的走下坡路。好了，今天呢，简单的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霍昌亮，谢谢。